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来 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大家都有收到预查的， 我想组长都有收到预查的这个内容。我有说过，我希望大家来之前看过这个内容，并且读过那一段经文了，因为这样子我讲的时候就可以不必讲经文的内容，就不必再去讲哈。OK， 5月9号的圣经预查，因为5月份因为6月份我们就是宣教特会了，所以这两次我就开始跟宣教有点关系，特别后面那个，特别第二5月23号那个查经是跟宣教有关的哈。我们就来先看5月9号，讲到宣教我们就不得不讲到宣教我们就一定要提到保罗或者叫扫罗，所以 我们就得先查扫罗的背景，然后再进到扫罗的宣教。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扫罗跟保罗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有地方是扫罗，有地方是保罗？
扫罗是犹太人
的名字。 OK， 扫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保罗是希腊文的名字。 OK， 好像我的中文叫广明，英文叫 Charles，所以就广明又叫 Charles， 就是这个，一个是我的中文名，一个是我的英文名。扫罗是他的犹太名，有希伯来文的名字，保罗是他的希腊文的名字。所以你会看路加在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在犹太人的环境里面都称为扫罗扫罗扫罗，可当他出去宣教，第一次宣教就扫罗又名保罗，从那时候开始就称之为保罗了。所以你会发现他记载的时候，他是确实在那个 context， 在那个环境之下，在犹太人的教会里面一定叫他 Saul 扫罗嘛，可是当他一到外邦人教会，别人一定叫他 Paul 叫他保罗嘛，所以你会发现 他很注意到这些细节哈。所以先明白扫罗跟保罗有什么的不同。讲到这里我想讲一个题外话了哈，因为这个跟解经有关。我曾经去过中国大陆， 我每年都会去中国大陆培训。中国大陆培训有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哈，因为他们当地受过神学训练的比较少，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在解释扫罗跟保罗的时候，他就用字面上的意思，用中文字来解经。扫罗是什么扫出去啊？保罗是什么保护？你知道吗？这个就你知道，这个就这个就很麻烦，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这个适当的一些背景的训练，所以就光从字面上去解释啊，所以这个就有一点麻烦。但是这样的麻烦其实跟扫罗的背景也有点关系哈。我的第一道题目哈，我们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九节哈，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九节就是扫罗生命的转化。扫罗他拿了命令要去大马士革去捉拿基督徒下在监里，甚至要杀了基督徒哈。可是在往大马士革路上，突然耶稣的光向他显现，这是一个独特非常的经历，所以耶稣跟他有一些对话。好，就这就是我这段经选择这段经文的内容，就是这样。我的第一个题目是为什么扫罗对基督徒深恶痛绝哈，你注意我的用词哦，我是说深恶痛绝，也就是你可以体会到保罗对基督徒实在是气到一个程度，因为这些基督徒实在是太无法形容了，要把他们杀之而后绝而甘心，或至少要下在监里。而且扫罗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手软的，前面那个谁殉道的时候，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人家把斯蒂凡的衣服放在扫罗的脚前，扫罗心里很高兴。你注意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有这段经文写在那里。所以我的意思说，扫罗为什么对基督徒这么生气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扫罗的背景哦，然后他的心态，对不对？背景还容易了解，因为圣经很多的介绍，可是保罗的心态我们要稍微体会一下，为什么他会恨基督徒到一个这个程度。
保罗是法利赛人，
对，他是法利赛人，还有他的，我先看他的背景，法利赛人，然后呢，
他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对，他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yeah、还有呢，他受过高等神学训练、哦、他在加马列门下，加马列是当时的神学教授、啊、他是加马列门下，而且是很可能是成绩第一名毕业的、啊、今天 MST、啊、第一名毕业，神学非常强，所以他是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我们来看一段他的背景，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啊、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加太书是保罗 书信当中很可能是他写的第一卷书，很可能在主后49年左右写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背景主要是保罗替他自己申诉，他说他是因为当时有人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因为你没有跟过耶稣，而且当时又是残害基督徒的，所以很多人对保罗是就是基督徒对保罗还是心怀戒心的啊，所以觉得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使徒啊，所以保罗借着加拉太书来表明啊，而且他所受到的神他对基督的认识，他虽然没有跟过耶稣，可是他的启示是直接从神来的，那是加拉太书。以后我们要查加拉太书，我们再细谈哈。我们现在看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保罗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哈？十三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加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OK， 这两节他形容他当时在信主之前他的情况、啊、他是在犹太教中的是一个是极力迫害，然后 比本国当中许多同岁的人更加长进，比我同年龄跟我同辈人我比他们更长进，更长进就是说我学得更好，我更逼迫基督徒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学的神学很好。所以我们来大家先讨论看看保罗为什么对基督徒那么OK， 他认为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对，因为他认为不是，他为什么应该先讲他为什么他认为不是呢？
他觉得他的所说的犹太教是最正统的。
对，要知道耶稣在那个年代，你知道耶稣跟法利赛人，甚至在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耶稣常常挑战法利赛人。耶稣故意在安息日治病，因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嘛，所以耶稣故意在安息日治病，哪一天都可以治病，耶稣偏偏挑在安息日，他挑在会堂里面，你就故意跟法利赛人产生冲突。因为他在证明一件事情，法利赛人常常墨守着旧约的规条，一点都不更改，一改了一点，这样就不属灵了。哇，那耶稣还得了？耶稣竟然在会堂里面在安息日治病，大大的犯了犹太人的诫命，犯了诫命不属灵。我现在你有体会我的意思吗？像今天有人在教会里面、讲了一些我们听起来很不爽的话、这个人不属灵。因为我们一开始对所谓的属灵有一个概念，要第一条做到这个，第二条做到这个，第三条做到每一条做到，哎呀这个人最属灵。大家如果前天有去听简春安教授的那一个分享，前天晚上在宣道堂，他第一个讲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嘛。如果这个先生回到家很属灵，见到家每天就是用圣经的话跟太太讲话，每天都是、除了讲圣经之外跟太太什么话都不讲的，那就问你，如果你是他太太你会高兴吗？先生完全都对啊，很属灵啊，开口都是圣经的话呀、对，那可是太太心里觉得怎么样？这个人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嘛，因为他只有考虑到他的行为，没有考虑到感觉，而且他的行为他还自以为是的解释，以为这样叫做属灵。 OK， 这就是耶稣跟法利赛人要起的一个冲突。因为在犹太教，特别在法利赛人里面，不是全部犹太人，特别在、法利赛人的背景里面，他们对旧约圣经的遵守，而且特别是针对字面上的遵守，是要完全达到的，要完全遵守字面的教导，因此跟字面不同，那就是干犯的律法，就是不属灵。其实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其实是非常爱上帝的，法利赛人是非常爱上帝的，因为就是爱上帝，怕触犯了上帝的规条，所以把每一条规条都写得清清楚楚的。犹太人的规条大概、我老是忘记那个数字，我对数字实在越来越糟糕，613还是631我忘记了，反正 反正有时候这个可能要看不同的书上写了，有的书上可能写620几，有的书可能写613或者631， 我记得是1或3或者3或1了，我记得是600多条了，每一条你都要遵守。所以大家记得有一个人跑来问耶稣说，我每一条诫命都遵守了，请求你们，一个青年才对，我每一条都遵守了，那个耶稣就爱他，跟他说 你要做什么，你要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就是你要那个第一，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对不对？耶稣把旧约的全部的规范600多条浓缩成两条，一个叫爱神，一个叫爱人，你最要重点是爱哦。所以我们现在体会一下保罗的心情，保罗看到这些基督徒，你们犹太人竟然跟随了耶稣，好小子竟然干犯了 犹太教的律法。而且在 要明白，在扫罗的心目当中，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这个名词了，那个时候基督教其实是大家视之为犹太教当中的一个支派，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说基督教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的，因为都是犹太人，都是信犹太教的，只是今天这个人开始跟随耶稣了，所以他们认为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支派，就一个支派而已。但是其他的支派一看这个犹太支派，他对圣经旧约圣经的解释跟我们传统犹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利赛就把他视之为异端，好像今天我们认为摩门教认为他们是异端一样。 OK，当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当我们说别人是异端，说不代表说他们是坏人、我们常常说摩门教他们其实行为是很好的、只是核心解释不同、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当他被定之为异端的时候，犹太教里面的是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到现在穆斯林比较严谨的穆斯林还有一个规条，比如说奸淫被抓到的，你在 ISIS 里面，你待会看的新闻，同性恋跟 ISIS 要被石头打死的，你在旧约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旧约圣经里面都有这样子哦。所以如果今天犹太人如果真的完全照旧约来做的话，同性恋的人是要石头打死的，以色列现在不会这样做了，因为他们不会这样去解释旧约圣经的经文，现在不会。可是在耶稣那个年代，你还会发现如果有人犯了严重的亵渎上帝的事情是要被石头打死的。那怎么样叫亵渎上帝？就是耶稣的行为啊，因为耶稣的行为以犹太教来看实在是亵渎上帝，你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嘛，你自称你是上帝，那这不是亵渎？什么是亵渎呢？ 你自称要毁掉圣殿，那三日之后要重建，这不是 blasphemy， 这不是亵渎？那什么是亵渎呢？所以耶稣做了很多事情，从特别是法利赛人角度来看，他都是异端，是亵渎上帝的。而你看一个保罗这么爱上帝的一个人，看到犹太教里面竟然有一批人是这样跟随耶稣，他那个心里的气愤就起来了，对不对？要把这些人通通下在监里，因为他实在是破坏了犹太人的规矩。我现在讲他的出发点哦，扫罗的出发点是因为爱上帝，可是他爱上帝的方法是错的，对。所以我先讲为什么扫罗对基督徒深恶痛绝，因为他完全按照字面的方法来解释旧约的圣经，所以有人干犯了字面 的教导，这个人就是亵渎神的，我要把他下在监里。因为保罗爱神，其实为什么他对基督徒深恶痛绝，正好相反，就是因为他太爱上帝了。如果他没有那么爱上帝的话，他不会这么热心的，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时候爱上帝很危险哦，在现代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哦。十字军东征就一开始也是这个情况，我爱上帝，耶路撒冷被别人抢走了，我爱上帝要把它夺回来。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爱上帝的方法，用我们自认为对的方法去爱上帝，但反而是造成了其实是违背了圣经，但是那个人绝对不会知道的，他会认为我对我的信仰大发热心，别人都不遵守，只有我才遵守，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第一题我就从这个地方来切入，就我从扫罗的情况来看到。所以我其实我后面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律法跟恩典、扫罗一直在律法之下，所以他用律法在看待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人跟律法不合，所以这些人就一定是这一个异端，是这个亵渎神的，所以要把他关起来。所以他是从律法的角度哦。好，就为什么对基督徒深恶痛绝、因为他热心，他爱上帝，他专注，可是问题是他理解错误、他是用犹太教的眼光来看耶稣，或者用律法的眼光来看耶稣，而不是用天父的眼光、而不是用天父的眼光，因为那个时候对他来说他没有天父，就是他旧约的传统而已、OK， 这是第一题，为什么他对基督徒深恶痛绝。第二题，耶稣对扫罗的拣选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这个经文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在路上大光他扑倒在地上，我们来看看当中一些细节。耶稣对保罗的拣选有哪些特别之处？特别就是说别人没有的，只有他有的。
直接光照、
直
接光照，
直接光照，对不对？
当他眼睛看不见、
眼睛又看不见、OK，
和他说话，
跟他说话、说什么话呢？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OK， 这句话要待会我们要分析一下，你为什么逼迫我？ OK， 然后保罗怎么回答他？
我哪里逼迫？
不是。
主啊。
然后他讲后面那句。
他称这个主啊，阿爸主。
我在这。
不是。第五节，我在这里，那个是以利，以赛亚，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
个亚拿尼亚回答。
亚拿要亚拿，对亚拿尼亚。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谁 ？OK， 这两句话很重要哈。它特别之处，第一个是它有大光照耀哈，这个别人都没有。我看了半天，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哪一个人被耶稣拣选的时候是这种方式哈。不过后来扫罗有介绍他自己，他在母腹当中就被拣选了。他在母腹当，等他真的信了主之后，他在母腹当中他就被拣选，他不是那一天才被拣选的，那天只是一个特殊案例去造成他的改变。他眼睛看不见， OK， 眼睛看不见，我后面可以还有点属灵的解释了哈。那两句对话很重要，请问耶稣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请问扫罗有什么地方逼迫过耶稣这个人吗？没有啊，扫罗连跟耶稣可能见都没有见过面。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扫罗可能只有十几岁，是一个青少年，他那时候轮不到他出面的，十几岁一个小孩子轮不到他出面的，他哪里有逼迫过耶稣呢？所以耶稣那句话的问话有一个很特别含义，你为什么逼迫我？可是扫罗没有逼迫耶稣啊，扫罗是逼迫基督徒啊。这句话到底背后耶稣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基督徒是耶稣的儿女，逼迫他们其实就是逼迫。
OK， 所以很明显就要看出，你逼迫一个人逼迫教会的时候，你就是在逼迫耶稣了。对，耶稣这句话很明显，逼迫基督徒就是在逼迫耶稣，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嘛，你逼迫身体就是在逼迫头嘛。OK， 然后另外一句他又问主啊，但是主啊这个词我们要小心一点，主啊在那个年代里面他只是对他比较的一个尊称而已，那个并不是主啊一定用在上帝身上，我们要明白。如果你看一些电视剧，那个年代很多人对比较有钱的人地位高一点都是说主啊主啊，都是这样的。所以主啊不一定是用在上帝的身上的，他只是主人一个尊称，你比我高啊，这样子。所以主啊说你是谁？他扫罗到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逼迫我？可是扫罗那个时候虽然眼睛看不见，我觉得他理智非常清楚，他非常一个理，我觉得知识分子都是非常理性的哈。他第一个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大光，然后有说我逼迫你，你是谁？ OK， 有什么特别之处哈？我觉得就出在你是谁这里。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在前面，保罗因为对犹太的信仰大发热心，所以他要铲除基督教。可是今天他问的一句话说：“你是谁？”所以扫罗清楚很知道，心里当耶稣问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扫罗心里马上有一个转化：“我没有逼迫过你，我只逼迫过教会。而我逼迫教会，你说我逼迫你，那你是谁？”我想这句话“你是谁”的时候，应该不是说你叫什么名字。而是说你到底你是谁，是他的本质。所以当扫罗在问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要知道那个对象的名字，他是要知道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或者什么是哪一位神，哇竟然可以这样。这句话是停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这是特别之处。所以扫罗 OK， 所以后面经文其实我在这里讲了，我在查经的时候没有时间去翻圣经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扫罗信主之后，扫罗的改变是马上的吗？还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出来侍奉？像加拉太书，保罗在这个事件之中到加拉太书之间隔了多少时间？
三年，
好像他说有十几年。
OK， 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哈。保罗一信主之后，他住在直接嘛，后来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他眼睛有鳞片就掉下来。两边圣经的记载各记载了一部分，所以我把它综合起来会发现它应该是在大树跟阿拉伯的旷野。大树现在应该是在现在的叙利亚的北边，或者已经进到土耳其，就是叙利亚跟土耳其的边界那个地方，那是保罗的家乡叫大树。 很可能他在大树跟阿拉伯的旷野之间住了有三年的时间，因为这是他在加拉太书有提的，他在阿拉伯旷野住了三年的时间。那时候我就在问一件事情，保罗这三年在干什么？就是马上就这个事情，亚拉尼亚为他祷告之后，从经文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记载看他应该就到了旷野，阿拉伯旷野大概待了三年时间，但是当中偶尔有跑到耶路撒冷去。我现在细节他我没有写下来，所以我现在不记得，他可能有到耶路撒冷去跟彼得他们见面，有跟彼得他们见面、yeah. 但是见面很短暂的见面，他 又回来了。然后隔了刚刚就好这个Jerry 讲的隔了十几年，那个隔了十四年，不过那个经文的翻译是说第十四年还是隔了十四年，两种翻译都可以，所以现在就不清楚他到底保罗是说第十四年的时候我又到耶路撒冷去，还是说我这件事情完了之后隔了十四年才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时间表没有办法弄得非常的详细。和合本的翻译说隔了十四年，就是某一件事情之后隔了十四年，可能就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去了几天，见了彼得他们就又回到阿拉伯旷野，又隔了十四年才去，或者是说第十四年他可能信了耶稣、这个特殊经历之后第十四年去耶路撒冷也有可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因为这个是语言上的翻译的问题，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哪一个翻译是正确，但至少他隔了十几年才正式的到耶路撒冷去、哦、正式到耶路撒冷去，那时候他才去见到彼得，见到、正式的跟他们见面、啊、才有这样的情况。重点我在问的就是说，扫罗信主之后，如果今天我们原来是一个，我们把自己放在扫罗的角度，我是一个对犹太教尽忠职守要遵守一切教训的，今天我在大马士路上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而我到了旷野待了三年，各位猜我在这三年里面到底干嘛呢？
思考
对不对？想到底耶稣在旧约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特殊个人的经历，我就是扑倒在地上，我就是听到耶稣跟我讲话的声音。不过大家记得哈，如果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来看，这里的记载是一个简洁版，因为后面保罗在回溯他那天的经历的时候，有一句话保罗说耶稣还有跟他说，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可是在 这句话在这里并没有出现哦，所以可见的记载的时候他没有记载全部，因为三次一共这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后来保罗有两次回溯讲，这就是在国王的面前去回溯这个事情，后面的回溯当中都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像你问我、哦、昨天发生什么，我昨天要发生什么，可能我隔两天再说、哦、我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有些细节不太一样，但是至少有一句话是非常不一样，就是说保罗说上耶稣跟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在这里可是没有被记载下来，所以可见的我相信在那一天的对话当中耶稣有跟他讲了一些其他的话，只是那些话并没有被记载下来，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就想扫罗以他的个性来说，你发现他的个性是我觉得非常刚强的，非常强的，不强大概很难做宣教士的，可是强有强的好处，强有强的麻烦，他把他的立场如果弄错，当他很强势的时候就是教会的灾难，可是当他上帝拣选他，耶稣拣选他的时候就成为教会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三年当中他应该在 阿拉伯的旷野有好好的思想，到底旧约圣经的教导这些律法跟耶稣所讲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到底怎么整合在一起。所以各位当如果我们去读加太书跟罗马书，会发现保罗非常强调什么？罗马书
因信称义，
对不对？因为在过去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定是行律法称义，你做到了你就是义人，没有做到就是罪人，所以是行律法，所以大家都要拼命的去行律法，所以才是法利赛人，我要行的律法我才是义人。所以我相信保罗在那三年当中他一定有些很深刻的思想，律法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而且在更多前书里面保罗曾经说有一个人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以上去听到人不可说的语言，对不对？请问他在什么时候被提上去的？那个人指的是保罗了，保罗没有讲，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会不会就在这十几年当中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既然耶稣对他有一个独特的呼召，大光照着他，或许有一天他的灵魂就是 灵魂出窍，他就是被带到三层天上，听到人不可说的秘密的语言，天国的语言。所以在加太书里面，保罗一开始就说，我的启示是从耶稣基督直接给我的。因为那时候有人怀疑保罗的身份嘛， 你怎么配当使徒？因为当时对使徒唯一的定义说，你一定要肉身跟过耶稣，对不对？可是扫罗没有嘛，那你扫罗你怎么敢解释圣经呢？你怎么敢解释说耶稣是谁呢？对，你的话有没有权柄呢？所以扫罗才会说，我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以上去，我的启示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好，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保罗在证明他的启示不是扫罗教我的，不是雅各约翰教我的，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相信保罗在那三年大马在阿拉伯旷野，或者花的那十几年又去耶路撒冷当中，我相信一定上帝在他身上有些独特的经历，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没有被写在，没有被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但是我发现他的改变是什么？你后来从加太书，从罗马书看见一件事情，他开始把律法的角度完全翻转了。他说律法不是叫人称义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因为律法是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所以人怎么样能够称义，是因为因信耶稣而能够称义。所以加太书就要谈这个事情，罗马书的前半段也在谈这个事情，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就成为义人了。那他从旧约圣经里面来解释这个事情哦，在加太书他从旧约圣经来解释，旧约里面就已经因信称义。因为他的重点主要是说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颁布律法，因为律法是摩西颁布的，对不对？那请问亚伯拉罕怎么称义呢？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办法行律法，因为没有律法，所以旧约圣经有说亚伯拉罕因信上帝就是他的义，对不对？所以 保罗把那个眼光看到摩西颁布律法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律法，那人怎么称义？亚伯拉罕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他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因信称义这个名词就开始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做一个非常深刻的神学思考，他把他过去旧约当中加玛列老师对他所 那些旧约圣经教导，把他放在新约的放在耶稣基督的亮光之下来看的时候，他完全产生了另外一个观感，完全产生另外一个，原来我不是照着字面去做这些，这个叫属灵，而是我在基督里我已经得以自由，而我要活出一个有爱的生命，有恩典的生命。所以你发现保罗的生命，他开始强调上帝对人的爱，上帝强调爱，人是在恩典之下被称义的，在恩典之下啊。我们的窗子再开大一点，好像这个有点闷了，或者还是要开，OK， 所以耶稣对扫罗拣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稍微过半个小时做点归纳。 OK， 第一个大光照耀， OK， 第二个是跟他讲话，主要是话的内容，就是我想重点要放在你为什么逼迫我，就是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还有你是谁，这个观念，特别是你是谁。所以我记得前几次我有一次查经，我说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查经，我是用彼得，因为很多人就离开耶稣了，不再跟随耶稣了，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然后彼得就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对，我们在上次查经来解释那段经文，然后最后面我们就问大家，那今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吗？所以认识耶稣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认识耶稣的人是不会离开神的，而且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他知道恩典跟律法的平衡的，他不会用一切用律法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的，他会用恩典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恩典如果广义的讲，在旧约里面是律法当中有恩典，在新约里面是恩典当中有律法，他切入的角度不一样，大原上来说 是这样。所以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你是谁这件事情是最特别的事情。你是谁，就是当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扫罗的反应，你是谁，我想你是谁成为扫罗去认识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到底是谁。所以当他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出来侍奉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 OK， 我看我们还是开一下冷气好了，这个很闷啊。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还是回到耶稣的身份，你是谁？我就有一次有人问我说：“哎呀，我真希望保罗一样，在走在路上，上帝光照我，这样我就知道耶稣是谁。”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他的回答是这样，我说这样祷告其实也挺好的，没有问题的。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几乎圣经里面每一个上帝有这样呼召的人，后来都是不得好死的，都是为主殉道。因为的确，我想一个要为主殉道的人，他大概生命当中要有一个独特的经历，不然寻道的路是，我想，当我今天我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为主殉道，我在想当事人怎么有那个勇敢，就是为主殉道，他一定在他的生命当中跟主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使他死亡有什么关系？为主殉道，所以大家知道，我上次讲到有提到 ，ISIS 不是枪杀了好几个埃及的基督徒吗？二十几个，在 有一次，后来有人跑去访问这些被杀的基督徒的家人，至少当中有个妈妈说：“妈妈哦，她的孩子被 ISIS 杀死，她说我要谢谢 ISIS 让我的孩子成为殉道者。”我想这个话很勇敢的。特别是妈妈讲这个话是很勇敢的，对不对？让我孩子成为殉道者，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中东地区还是在发生，只是在西方国家反而没有发生。那我在一些网上的资料或者一些我认识的对回教做宣教机构的这些，我还是听到一些好消息，在阿拉伯地区有一些回教徒其实现在信主的人数是在增加的，就是回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是在增加的。网上特别有一个很有名的哈马斯的儿子，哈马斯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专门对以色列对抗的一个组织嘛，他的首脑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改信基督教，信了主，信主之后他现在人在美国了，而且他非常高调，到处在传基督，所以有人就跟他说，你小心一点，到时候你被穆斯林的人家把你杀，他说没有关系啊，反正就是被杀也为主寻道，我还是要这样做。OK， 所以我会发现现在在中东，我会看到一些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影子，那个样子会出现啊，会出现。而且在穆斯林现在社群里面，有一种做法，这个对跟错，我想都可以，不能说对跟错了，就合不合适，我们都可以讨论。就是一个穆斯林信主之后，可不可以在穆斯林的那个清真寺里面敬拜上帝？因为你知道，因为有些地方你信了穆斯林信的主教被真的要被杀的嘛，对不对？那他不敢跟别人讲，那怎么办？那一样去清真寺里面，一样的姿势，只是我心中敬拜的是那位耶稣。OK， 这个是现在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当地的差会的做法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合不合适，我想这永远是可以拿来讨论的。这个至少是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当时在那边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样。好，所以我的第三点就是，你侍奉神的态度如何？好，就是大家发挥题了。你侍奉神的态度，我看我们大概比较少像扫罗那样，就是侍奉神到一个极端的程度，就是极端的程度就是爱神，你爱神放跟我不一样，你就是不爱主，哇，那就很麻烦。不过我看我们大部分，我感觉是我们大部分大概，如果你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我们大概通常。又要去聚会了，哎呦好烦的，我孩子还没弄好。我想我们有时候是比较偏向这一块，对不对？比较偏向这一块，哎呀去查考圣经，哎呀小组聚会了，哎呀 我想我们可能，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说，两端都不好，都不合适，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信仰生活，要平衡。所以我想特别我们要小心的一个是，不要认为在，其实你会发现基督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对不对？很多人很好奇说为什么那么多宗派，就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细微当中的解释不太一样。比如说安息日会，他们就非常强调一定要星期六守安息日，在过去他们把我们当成异端，我们把他们当成异端的。如果四十年以前，我们是不可能租这个教堂的，因为我们是把它当成异端的，因为他们也把我们当成异端。我现在已经就大家也都没有这样看了，为什么不可以星期六聚会，他们也看为什么不可以星期天聚会呢？所以他们也同意租给我们。你要四年前安息日会是不可能，这个教会是不可能借给我们用的， 因为他会认为我们不守安息日。不过当然安守安息的事情我们 有时间再谈，我们绝对没有问题，守主日绝对符合圣经，绝对没有问题、啊、当然星期六聚会也没有问题，其实任何一天聚会都没有问题、yeah. OK， 律法我就说我们小心一个程度，不要把律法变成了一个我个人认为的 standard 标准，只要跟我不一样就是跟圣经不合。像教会里面有一些老传道人，其实每次碰到办他们的聚会，有时候我们真的有心里有点挣扎。像唐崇仁牧师，今天那个谁不在这里？唐崇仁牧师上台很喜欢骂人，但他的神学没有问题，但有些地方他就是比较太强调他的看法，只要跟他看法不一样时候，他的神学当然没有问题了，只是他太强调他的看法，所以跟他看法不一样，有时候他就会骂人，他特别对灵恩派的看法非常的负面，所以。去他到哪里去灵恩派教会是都绝对不会参加这样的这个配搭的服事。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太过了，过头就说他会不会把个人的想法套在圣经里面，以为跟我不合就是跟圣经不合，这点千万要小心的。基督徒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哦，因为以前我刚到布里斯本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教会聚会，那个教会的长老就是这样子哦，跟这个长老讲的不一样就是跟圣经不合的，所以弟兄姐妹都不敢跟他有任何不一样 的，所以他又很保守，他通常这样的人都很保守，所以只要跟他不一样就是跟圣经不一样，所以 你稍微做一点事情就会被他骂，所以那个教会一直分裂，那个教会一直分裂，因为大家怎么会这样呢，所以那个教会每隔几年分裂一次，每隔几年分裂一次，那个教会从来没有办法增长，因为他容不下跟他看法不一样的人，这是那个教会实际的情形，因为他太狭隘，跟他不一样就是跟圣经不一样。那另外一方面我又担心，哎呀，这样也可以啦，那样也可以，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那样也不，我们就太忽视了耶稣的恩典，恩典当中不是没有律法的，恩典当中有我们需要去遵守的事情的。 OK， 所以我就在找到这个平衡点，在找到这个平衡点，但是平衡点可能每个人会不太一样，有的人，所以这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彼此尊重，大家看法不同，看法不同、yeah. 有的牧师比如说有人跟我说，哎，多请邱胜文牧师来这里讲道。不过因为他没有时间，因为他们去的时间跟我比较接近。邱牧师台上会骂人，对不对？骂一骂，弟兄姐妹就会听话一点，聚会就会准时一点，或者多读圣经一点。Yeah, 可以找邱牧师来多骂人一下。你会发现邱牧师有时候的确，我其实我也蛮佩服这样的传道人，因为他就是骂得出来。那有时候我也想骂人。不过坦白说，我的个性就是不会，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个性就是不会，所以我只能用劝勉的方式。只能用劝勉的方式，我也不想这样好不好，对不对，不能说绝对没有错了，我只是说这就是我的个性，那个就是那个传道人的个性，每个传道就是有不同的个性，神就是使用他个性来服事，那每个服事当中都有他的长处，都有他的 弱点，所以我只能提醒和鼓励大家，特别我们做小组长的，我们也是教会做领袖的，但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要求要格外的高一点了，对自己的要求要格外高一点，我们在恩典当中但是有一定的律法我们要去遵守的，比如说要彼此相爱啊，我给你们叫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昨天晚上我在后送布道会就说，哎，为什么相爱还要命令？我这个在这边我也讲到过，对吗？我命令我太太师母你要爱我，我师母要甩我一巴掌，爱就爱，爱还命令我爱你，你是谁啊？为什么要上帝要耶稣要命令我们？因为人不会彼此相爱的，所以当我们很难去彼此相爱，或者爱一下子可以了，爱一年可以了，隔一年，哎呀，这个老毛病，这个人实在我看着就不顺眼，你怎么办？他是命令你还是要爱他，就是这样，就是爱他。 OK， 侍奉神的态度我想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要滥用了耶稣的恩典，但是也不要落到律法主义里面去，要很小心哈，律法主义里面我讲一个例子，因为后面那个比较短哈，比如说有人讲 有举个例子啊，这跟信仰没关，只是我们用什么眼光看事情。有一次在一个火车上有一个先生啊，瘫在就我就拿、他其实放在美国了，你就说墨尔本的火车，他瘫在那边，他两个孩子在火车里面跑啊闹啊闹啊，后来旁边人一开始还在忍受，实在受不了这两个孩子太吵，就跑去，哎，你这个先生，你这个爸爸，你不会管两个孩子吧？这个火车上吵得乱七八糟。这个爸爸就睁开头说，哦，对不起，我的太太刚刚在医院里面过世，我的心情很糟糕。OK， 我在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见哦。当我们是一个乘客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一个事实，是一个爸爸什么都不管，瘫在椅子上，他的两个孩子在火车上里面跑来跑去，一定会让我们很厌烦他，对不对？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男人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所以我会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待他，用我们的标准说，这个爸爸不管孩子，让任由孩子调皮捣蛋，这一定是我们的第一看法，这是律法。因此我就认定这个爸爸是一个坏爸爸，就变成律法主义。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可是当我去问这个爸爸的时候，原来这爸爸说，哦，他太太刚刚过世，请问有哪一个做父丈夫那个时候还有心情去管儿女的？他自己都难过得不得了，瘫在那里都不能动了。所以这时候你的慈爱的恩典就会说，哦，这样子啊，待会我帮你照顾两个孩子好不好，就会变成这样嘛。那如果我们不去探究这个事实，就两个说，哎，你看那个先生乱七八糟，是啊，你看那个男人怎么样的，我们就在自己论断了，对不对？我就很容易落成律法主义。所以我说我们要弄清楚事实，不要只看清，只要看到表象就下我们的判断或者是论断，就很危险。 OK， 这我觉得这个故事一直给我很大的提醒。所以当我们在信仰里面看别人的时候，他跟我的做法不太一样，是不是他就不属灵呢？还是他的背后有什么用意，背后有没有什么别的环境这样呢？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一直说我们九点半去，其实我们是很难，因为家里就是有孩子。如果今天我们规定你就是让你孩子想办法九点半就是要到教会，就变成律法主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鼓励家里有孩子父母亲尽量礼拜六孩子早点睡觉，早上可以起得来准时九点半来聚会，所以你就变得只能用鼓励的。可是当它变成一个条例式的时候，就变成律法主义了。有的孩子就是起不来， 你要父母亲怎么办？对，所以我就只能用鼓励的方法，这是恩典跟律法的平衡。恩典跟律法平衡，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一生都要去学习的。律法跟恩典跟律法，恩典在前面，恩典跟律法的平衡。哈 OK， 好，5月23号的查经，哈，是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哈，这个会跟其实这段很可能我会在我五月底的讲道当中 我也会用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OK， 这时候保罗已经出来侍奉了。保罗一生有三次宣教，第四次是被以犯人身份押到罗马，这里是第一次宣教之前。其实我刚好我在准备使徒行传，我也请大家为我祷告了。我九月份要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华福大会，之后我就要去山东的一个培训点去培训。我基本上每一年或者至少两年都会去山东培训一次。然后我11月份会去缅甸的一个中文神学院去教课教一周。缅甸，去缅甸的时候他们就请我讲使徒行传，所以我现在正在准备使徒行传的这个讲义，请大家 为我祷告了。因为使徒行传去神学院讲是第一次了，讲别的科目还讲创世纪啊，讲讲道学还可以，所以变得我要全新的去准备一套这个讲义出来，使徒行传，所以请大家为我这个服事祷告。 OK， 使徒行传第13章是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已经在安提阿了。不过你各位读使徒行传注意，有两个安提阿，哦，一个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个叫比西底的安提阿。比西底是现在土耳其境内，所以有两个安提阿教会，不要搞混了哈。他们现在在叙利亚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当他们在教会当中祷告的时候，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打发他们出去了。这是使徒行传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的第一个题目是，扫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是如何开始的。在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宣教之旅，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要出去宣教，对，至少经文没有提到，他们只在那里进食祷告，突然有圣灵跟他们说，跟全部的人说，要为我差派扫罗和巴拿巴出去，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OK， 所以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整个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叫做圣灵行传，就是每一个事工的产生一开始都是圣灵主动，圣灵呼召人叫人出去完成一个事情，圣灵临到外邦人，外邦人被圣灵充满，都是然后福音就传到外邦去，所以一直都是圣灵在带领。所以在使徒行传这个是如何开始的，第一题是如何开始的，第一个你会发现他们在干什么，祷告。 OK， 所以祷告非常非常重要，祷告非常非常重要。 我上次跟他提过哈，等我们那一个好了之后，窗户装好之后，我会开应该是8周的课程，每个礼可能礼拜三吧，我还星期五还不能确定，我会讲关于读经跟祷告，我会用导读法的方法来教各位，读经跟祷告，不是单单祷告哈，只会有8周的时间。不过那个祷告哈，我先提一个概念，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是跟神求，没有问题，我们绝对可以跟神求，但是在这里会发现。他们在祷告，不晓得在祷告什么事，圣经没有讲他们祷告什么事情，但是圣经却跟他们说要为我要呼召这两个人出去啊！你有发现，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把他们这一群人带到了是上帝的境界里面，而不是上帝来到他，当然是互相了，不是上帝去完成他们的要求，而是他们来完成上帝的要求，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祷告当中的特别？我的祷告主啊，我需要。有一个生意，我需要一个孩子，我需要一个什么，是我们求上帝来完成我们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祷告是什么呢？是上帝告诉他们，你们来完成上帝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你看这个祷告有点不太一样哦。所以我要开的那个祷告跟读经的那个课程叫导读法了哈。这个祷告不是让上帝进到我们的世界，而是希望透过一种祷告，让我们进到上帝的世界里面。一个人进到上帝的世界里面，你会明白上帝的心意的，你的眼光会被打开的，你会看见上帝的丰富是这么样的浩瀚，所以当你再回头来看自己人生的时候，你的看法会不太一样，但懂我的意思吗？祷告如果永远只是跟神求你要来完成我的事情，我们的眼光永远是在我们的事情上面，就是当我们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的时候，透过祷告进到上帝的国度，用上帝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应该会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是我期待在那个祷告6次的祷告会里面，还有那个祷告的读经祷告里面，带大家来做这样的操练。我不敢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我自己也在操练当中，只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透过导读法的方法，让我们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OK， 第一次宣教如何开始是一个祷告，还有呢，是圣灵拣选。 OK， 可以大声讲吗？没有关系，不要害怕。 OK， 圣灵拣选，你看这两点是很特别的，是一个是他们祷告，然后一个是圣灵感动他们。 OK， 是如何开始，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宣教特会，对不对？我想宣教特会我的期待是不要只是昙花一现，就好像平常一个特会，特会完了就船过水无痕。我希望借着这一次的特会能够让 Frankston Springville 合颂我们都可以开始更多的参与在宣教的事工里面。这个参与我的意思说不只是我们的祷告金钱，甚至于我希望有人可以去，其实我也跟同工讲，我也希望我有一天我可能去到一些宣教的工厂去，就是说长期的在宣教工厂，而就是不在这里误会，可能去到一些宣教工厂去，这是我个人跟师母的一些祷告啦，一些祷告。你觉得我们到，因为我们孩子也大了，比较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或许我们也可以进到一些宣教工厂去哈。OK， 所以这再来是这样。第二题目是安提阿教会如何支持扫罗团队的宣教之旅。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的不详细了，但是可以猜猜看。他们出去之前，教会为他做了什么事情？
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然后还有什么？
按手。
按手。OK， 按手是什么意思？差派。OK， 还有呢？祝福。 OK， 还有呢？还有一件
是能力。
好，是能力，把可以把它放在祝福里面，就是上帝的能力是赐给他们。一个代表同心，同心，你们在前方，我们在后方，按手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了。差派你出去，不是你出去，你平平安安去吧，你们自生自灭吧，上帝与你们同在，然后我们继续牧我们的会啊。宣教士出去绝对不是这样啊！宣教士出去，我们在后面一定是祷告支持，我们在后面用经费支持他们。OK， 我们在后面甚至于定期的教会的全职同工应该要去探望我们的宣教士在海外的地方。前几年沈正牧师有来我们这边讲到，大家还记得他们教会的宣教士出去一些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讲到一个日本，他在裁判在一个日本的宣教士的那个情形，对不对？ 他们要准备去日本教会聚会了，然后那个他那个那个姐妹跟牧师说，只有两个人，说好不好，牧师，我们两个人献个简短的主日崇拜，我来领诗啊，等一下你来跟我讲道。然后他们有个主日崇拜，然后完了之后，神正牧师就问那个姐妹说，哎，为什么我们两个你要有一个两个人的主日崇拜？他说，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听过中文的主日讲道了。你可以知道这个话后面的背后的心酸嘛，对不对？因为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可是我在那边用日文去跟别人交通，所以宣教士是很孤单的，宣教士是非常孤单的。 OK， 宣教士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语言的挑战，文化的挑战，经费上的挑战，个人家庭的需要的挑战，宣教士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他非常需要后面的一群人在后面支持他。所以扫罗又没有结婚，我不晓得巴拿巴有没有结婚了，扫罗没有结婚，所以他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扫罗在那边也常常有自己支搭帐篷，就是他自己供应他生活的需要，但是教会有支持哦，教会后面还是有支持他，安提阿教会还有另外一个腓立比吧，我现在忘了哪个教会，好，腓立比教也有支持保罗事工 OK， 但是保罗有自己支搭帐篷，他免得说好像我来这里好像跟你们要饭一样，我来这里照顾你们，然后你们就要奉献给我，他免得哥林多教会背后批评他，他说我宁可自己。你要知道保罗，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志气的人，他绝对不会，他宁可自己辛苦，他不要累着教会，他不要累着教会。 OK， 我觉得这个是传道的风骨了。传道的风骨，如果各位将来有人要做传道的话，这是传道人的风骨，就是这样啊。他不要累着教会 OK， 但是不能因为他不愿意累着教会，教会就不供应他的需要 OK。 所以保罗有说，牛在场上踹骨，你不可牢笼牛的嘴，就是牛可以在地上踩骨的时候，他可以吃地上的骨的，因为教会需要供应传道人的需要，这是教会的责任。但传道人同样有个概念，你不能累着教会，简单说，你不能，传道人不能把侍奉当做一个职业，哎，这里薪水高，哎，那个教会比这里一年高20000块，我就跑到那个教会去了，那就变成一个职业，那就不是传道人该做的事情。OK， 所以怎么样在后面支持扫罗团队的宣教之旅？他们在祷告上支持，他们在经费上支持，而且他们同意在人力上支持。什么叫人力上啊？我跟弟兄姐妹哈，如果今天我在这边祷告，圣灵突然呼召说我们要差派何广明牧师跟钱兵弟兄两对夫妇出去宣教，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去早走早好，终于可以走了。那何牧师跟钱兵两个就低着头摸摸鼻子就去了。但是如果你可以发现，巴拿巴跟扫罗其实很可能是这个教会的，就算不是牧师好了，至少是当时重要同工，绝对是同工之首，对不对？所以当耶稣有圣灵一呼召的时候，是呼召谁？是呼召教会里面最有恩赐最能干的人出去。那这一出去，那我们教会怎么办啊？对不对？所以当我差派宣教士，哎，这个弟兄聚会爱来不来的，少他一个没关系，派他出去好了。宣教永远是派精英出去，教会里最有恩赐的人出去去做神的工作 OK， 不是把那个不冷不热反正教会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的人出去啊，而且把最好的献给神嘛，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想到他在人力上支持哦，这个教会竟然同心可以说好，我们愿意让扫罗跟巴拿巴出去，这两个重要教会同工，让他们出去宣教，那我们就要自力更生，对不对？在神的带领之下，要自己能够成长起来咯，对，所以这是人力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对不对 ？OK， 好，那第三点，现今你可以如何的参加宣教事工呢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就可以大家发挥的题目了。到目前为止，我先讲 Springvale， 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好，应该怎么讲？我们没有非常明确的今天我们的宣教的工厂在哪里，我想这次我也请各位同工一起祷告，到底我们有没有比较一个明确的宣教工厂。现在我们比较确定的就是因为师母现在在国际关怀协会，就是在主要的事工是在柬埔寨，对，我想师母也讲过那边要盖一个学校，将来希望能够盖成医院，那 所以我们教会有在一年的奉献当中会拨出1000块出来，来支持这一个国际关怀协会这个事工。不过先跟大家打一个消息，师母可能会辞掉这个事工，因为教会事情实在太忙，所以他可能会交给另外一位牧师来做国际关怀协会的这个同工，因为他自己两边要顾教会，要顾他自己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所以他可能会辞掉那边，但是把这个事工交给另外张耿华牧师了，现在请张牧师在祷告了一样。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固定的，只有这一样。那其他的在教会来看，其实我们都没有固定，没有固定。像上次那个陈丽娟姐妹来，他们来，因为她跟我接下，因为每一年她只要有回来，她来到墨尔本，那我们就会请她来一次。所以这个时候是临时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奉献就直接交给她。哦，我讲一个事情，交给宣教机构的奉献是这样哈。这个观念我想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明白这个观念。有非常多的宣教机构，所以当我们把钱奉献给宣教机构，宣教机构去做一个统筹的处理。我讲宣教机构讲到这里有5分钟哈，我们就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师母原来在台北，台北的教会是这样，我们有十几个分会，这十几个教会合起来有个叫做联合拆船小组，就是十几个教会合起来，我们拆派宣教士出去，师母就是在这个小组里面做干事，就是秘书啊，在教会里面都称为干事。他就告诉我一些宣教当中好玩的事情哦。我现在跟这个查经比较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跟我们现在的侍奉有关系。好，一个宣教士出去到台北，一个在辽国，一个在越南，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请问这五个宣教士他们的薪水是不是应该一样高？
会啊。
为什么会？
对啊，成本。
生活费不同，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不一样高，我在柬埔寨就想说，为什么我薪水比他们低啊？同样都是宣教士啊，因为他在美国，那我也要去美国好了，我不要留在越南了。OK， 因为我想到很多好玩的事情哦。我们因为我们不在宣教机构里面，我们没有做过宣教士，我们不知道。大家懂我意思吗？我们只是从一个眼光来看，就觉得就是宣教就这样。其实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细节，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好多好细节需要去考虑的。所以这个东西需要开会讨论嘛，你不能我就决定那五个人会觉得不合嘛，对不对？这个只是其中一项而已，我只是这样提，因为地方不同。 OK， 好，今天这五个人回来，他们都来募款，有一个人人说善道，每个教会一去，哇，奉献就是2-3万，一个教会去讲了半天200块钱而已。因为宣教士很多人是要去自己募款的哦，因为差会都是没有钱的，差会的钱都是弟兄姐妹的奉献，对不对？那这个奉献就是这五个宣教士出去募款嘛，就他们到每个教会去讲，我在那边有什么需要，你弟兄姐妹有感动你就奉献给我，对不对？那万一一个人说善道，一奉献就2-3万，一个拙口笨舌讲了半天只有奉献200块，那请问这200块他的这个钱该怎么分？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人说善道，哇，我一年就奉献到10万块，我就拿着10万块到宣教工厂去了，那个人奉献一年才200块，带200块去，他怎么活得下去呢？对不对？所以宣教机构一般有一个做法，不论谁奉献来的，募了多少钱，一律放在这一个机构里面变成一个铺，然后这个差会按照各个地方的需要，刚刚讲的第一个题目咯，可能在越南的生活费是这样，按照当地的生活费给他，在美国宣教士是这样，按照美国的生活费给他，你这样才有办法嘛？大家懂我的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彼此相爱，是一个平台，不然的话你宣教事工怎么走下去呢？所以你怎么走下去呢？还有一个情况特别，对，还有一个情况，好，比如说我们资助这些宣教士出去，或者我们资助大陆或者任何一地的传，或者特别东南亚地区的传道人，当我们奉献给这一个差会的时候，差会当中也有工作人员的，所以差会为什么当中收取一定的，比如我们奉献了1000块，他很可能会收取100块是留在差会里面，900块才是给宣教士的，这100块是作为这一个机构的运作的需要。那有些时候我们华人会说，哎，这样不好吧，我应该直接给宣教工厂啊，我那边认识几个宣教士，我应该直接给他，省得有中间剥削。 OK， 这个概念很好，不过问题是我们认识几个在当地的宣教士呢？认识当地几个传道同工呢？你都会说我可能认识两个，你认识两个，那可是我们怎么把钱给他？ OK， 我可以支持他没有问题，可是只有两个三个啊。 所以这个平台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平台它有很多的触角，它底下可能有好多好多的宣教士或者有传道同工，所以当他收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复原之后，他可以按照一定的原则去分配给不同人的需要，哦，不同人的需要。但同样这个机构里面就有也有人要上班呢，这是基督教机构嘛，那他们上班他们就有需要他们的生活费用嘛，那他们的生活费哪里来？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宣教士，你懂我意思吗？在宣教士的定义不是只有跑到远方去做宣教人才叫做宣教士，在这个机构里面上班的人他就已经像是一个宣教士了，至少他已经像牧师一样放下了世上的工作专门做神的工作的，所以他的养生需要也是包括弟兄姐妹奉献给他的需要的，也是给他需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奉献要明白，哎，怎么这个机构当中要扣 10%、哦，有的机构还扣到 40%， 我知道最高的是扣到 40%， 但是 CMEC 他们只扣 10%、yeah，这个是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正常，对西方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知道在华人教会里面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怎么当中他们要扣，因为他们也需要养生的需要，他们也是靠信心过生活的，所以当弟兄姐妹没有奉献给这个机构，他个人就没有生活费的。但有像我讲到China Indian Mission 或者 OMF 就是那个 Hudson Taylor 中国内地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构，哦，这个机构里面不是每一个都是宣教士哦，这个机构他们在比如说上海，他们其实在当时上海会有一个宣教士的学校，比如说我带着 我们全家 去跑到中国去，我是一个英国人跑 台湾、跑到上海去宣教，我可能差会把我派到云南去，那我的孩子教育问题怎么办？如果我孩子还在小学阶段，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中国内地会在上海有一个内地会子女的学校的，所以子女一律留在上海的学校寄宿学校里面，父母亲两个人跑到云南去宣教，那孩子留在学校里面干嘛？读书嘛，读书要谁？读书要老师嘛。所以有的宣教士是被呼召之后到了上海来做这个学校的老师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个老师的费用哪里来？还是背后弟兄姐妹的奉献嘛。虽然这个老师没有实际的跑到宣教工厂去，可是当他在这个地方去协助这个学校协助宣教士的孩子的时候，好让宣教士的父母亲没有后顾之忧嘛。所以当我讲到宣教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就是从公司的管理经营角度看，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从上游到下游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需要去协调需要去参与的，它需要有制度在里面的。去讲到宣教不是那么简单，我就奉献一个钱 给当地那个传道人怎么样，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当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规模的时候，它有当中很多的细节需要去考虑的。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不要拿因为保罗的宣教比较单纯嘛，就差派两个人出去说我们就奉献给他就好了。可是当我们用整个宣教的眼光来看，这个在神学院一定会学，宣教学里面一定会学谈到这些事情，它是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里面就像公司的营运一样，它要考虑到很多很多的细节的事情的，很多很多细节的事情的。Yeah， 就讲到宣教就顺便跟大家提一提哈，这个宣教的这些概念。那如今我们怎么样可以参与？像第一个祷告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我们可以为谢兵祷告。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特殊的这个宣教的这一个对象的话，我想谢兵是我们差派出去的。 OK，不过我一直觉得对谢兵传道有些亏欠，因为我们除了祷告支持之外，我们没有在经费上有任何的支持，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奉献一直都是赤字。谢兵传道其实他的做法，他走进他是这样跟我讲的，然后他自己打算拿出一笔钱出来去成立一个企业，他可能是用幼儿园的方法，他要买一个生意下来，将来这个幼儿园所赚的钱就会支持他个人的事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概念哦，是一个好的概念哦，因为有企业在后他们盈利的支持，才使他的侍奉后面的经费可以源源不绝。 OK， 这是一个好的方式，这是一个好的方式，非常好的方式。所以他现在国内一直在他一直跟我说他在看哪几个幼儿园这样子，但最近情况怎么样我最近没有跟他聊，我不知道，不知道幼儿园有没有买下来，不过他当时一直在看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21世纪我们宣教可以考虑的，我们可以有一些，我举个例子，当作我们教会当中有几个人家里环境好，我们四个人投资好，我们成立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所赚的钱50%一律作为教会的奉献，或者作为教会的宣教的奉献。 OK， 完全没有问题。就这家公司他们成立的目的，它不是单单为了盈利，而一部分是盈利，一部分是为了教会的事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概念， 是很好的概念。教会没有经营事业，但是弟兄姐妹来经营，但是他们就讲好，盈利就是归给教会。OK，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架构哈，使后面经费来源不至于匮乏哈。所以我觉得谢平很亏欠，就是他是宣教士，但是他自己还要拿钱出来。虽然谢平传道，他个人的环境很好，我们都知道他个人的经费上很好，但是不能因为他经费好，我们就不支持他。他的经费好是他的事情，他的侍奉我们支持是他的服事。那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支持是他的服事，他自己的经费要不要拿出来，这是他个人的事情。今天他出来侍奉了，我们就是支持这个事工，不能因为你有钱，你有钱你就自己顾你自己的需要吧。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啊。所以说牛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不要笼住他的嘴，我们是看他有没有 做神的工，他做神的工我们就应该支持他。但懂我的概念啊，我觉得这个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 的心胸啊，我们的看见一定要眼光啊，要大啊。OK， 讲到这个还有什么跟宣教有关 ？OK， 现在我们可以怎么参与一下？我想第一个祷告，为谢兵或者为任何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啊，这个祷告。那为差传奉献，我们现在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固定的奉献的对象，因为我们经费自己还不足嘛，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差传的一个奉献，还有一个奉献。那我想请大家一起为这个新事工祷告了。如果宣教特会之后，我们开始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方向，我们就是支持某一个宣教机构，那我们就应该有固定的一些奉献。比如说合颂堂，我拿合颂做例子，他们每一年的奉献当中，因为他们的每一年的奉献是有结余的，每一年的奉献当中拿出 10% 10% 作为宣教事工。这个宣教事工是作为宣教士的支持，作为一些基督教机构的支持，可能500块就是1000块，有神学院就是支持他们一年可能500块1000块，其实也不多了，但是有好几个机构这样子，这是他们的做法。那我们这里因为一直到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传道人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没有盈余，所以我们没有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变得比较是比较临时性的，像陈丽娟姐妹来，我们就有一个临时的奉献，比较没有固定的固定这个奉献。那我期待了，我期待，我把它放在祷告里面，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了。我希望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经费，另外就是人，到底我们有没有人可以起来，成为传道人，成为宣教士 ，OK， 能够在好像保罗跟巴拿巴一样，开始能够被差派出去，除了谢兵之外了，开始能够被差派出去，成为我们支持的一个对象，一个对象，对啊。所以怎么样支持？祷告、经费、自己，说不定神呼召我们当做任何一个人，有天主啊，我圣灵感动，我们当做任何一个人呼召我们起来进神学院，可能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成为宣教士。OK， 这都是有可能的，都可以预备我们自己。我想那个重点是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心了。侍奉神的心啊，侍奉神的心，我想神会看重的，神会看重。或许不是我们，会不会是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是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如果有一天上帝呼召我们家老大出来全职侍奉，我不会觉得意外的了。他现在已经在那边的青年团去讲道，已经讲了2次道，对啊。但是他最近读书读得很辛苦，他有一次考试没有及格，所以可能要补考。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操练你，让你在生命当中有一些难处，好让你在台上讲道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你亲身的经历。不然的话，你看我说在台上讲道，哎呀苦啊苦啊，自己从来没苦过，你怎么讲苦呢？对，如果我们自己苦过，就知道那个味道，那个挣扎。所以在台上讲的时候，讲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讲一个感受，讲一个别人的故事。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对啊，所以 anyway， 我说或许我们这一代可能来不及，很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代。不过我要想一个好玩的问题，如果上帝真的今天呼召我们在做组长，在都是组长啊，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的孩子起来做传道人，你是会很开心还是很难过呢？我请大家去想想这个问题啊。传道人很苦的吧？不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是还好，我们教会真的是还好。对啊，有时候苦是内心的苦了，倒不一定外在，因为有内心有些挣扎，内心有些挣扎，对啊。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给大家最后一个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参与宣教、祷告、金钱，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能不能从家里就开始栽培他们， 有一天让他们可以全职服侍神。 OK， 当有一天上帝真的呼召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还是很难过？这会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或者属灵的经历很有关系了，或者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会高兴，对我来说，我在想我会高兴但会有点不舍。还是因为我觉得他要走这个路真的是不容易，如果是全职的话。 Anyway， OK， 好，这是 OK。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之前走之前，刚刚君悦生他刚刚跟我说，就说讲到这次洗礼啊，说现在他叫我跟组长说一声，就说目前是三个人报名是吗？
我不知道耶。周
蛮
容的人
是三个人。他说就是让组长能够
OK， 我
想这件事祷告。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组里碰到一个姐妹，她想受洗，但是她有家里人的
反对。
那时候我就想问你，因为你刚刚讲到伊斯兰教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次旅行我们去了看到，我们真的是感到伊斯兰他们的那种势力真的是很厉害。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下能够成为基督徒，我想他们内心的所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就在圣经，他在他的寺庙，他心里祷告上帝，但是他的外表行为，他可能还要披纱。对我们去过的人，我觉得我是完全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是能够接受。那如果这个姐妹，她可以可
我们不能替她做决定，我们能做就是替她祷告而已，就是为她祷告。因为他如果受洗，表明我就是要受洗，我就是爱神，我要就是寻道的精神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你很明显发现，这种寻道精神的时候呢，他就断绝了他家人之间跟他的关系，就是他家人很可能将来就因为这样，永远再也不会来到，就是对教会更反感。你们教会把我的女儿、把我的太太给迷惑走了 ，OK， 就断了这个关系。可是如果不受洗的话，他会觉得上帝呼召我应该要顺服上帝的带领，对，我要顺服人还是顺服神呢？对，就又产生这个问题。对，所以我只能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他做决定。如果他个人要决定要受洗，那我们当然他只要合乎我们的这些要求，他当然可以接受洗礼，只是他必须有个心理因素，他要去面对他的家人。
那不要告诉他，就像伊斯兰教他可能家人也不知道，
当然我们的